不再害怕看医生，台大汪雅卿谈多元性别群体的看病焦虑。她的伴侣在病床上接受重大手术，医生却走出手术室后，直接向原生家庭说明状况，完全没有与她互动。她回忆那一刻，仿佛自己被排除在家属这个身份之外。这段话由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护理学系教授王雅卿转述，来自一位女同志的亲身经历。这样的经验不只是个人伤痛，更是台湾多元性别群体及其伴侣在医疗体系中长期被忽视与排除的缩影。作为长期驻守肿瘤病房的护理师，王雅卿所看见的不只有生离死别的痛，也包括一个个难以袒露真实自我认同的患者，一段段不能在医疗场域中被承认的亲密关系。他的研究与行动，正是为了唤醒整个医疗体系对多元性别照护的觉察与理解。同婚过了，偏见却没走。台湾在2019年通过同婚法案，成为亚洲第一个婚姻平权的国家，整体社会氛围似乎更加开放。但王亚青认为，制度改变只是让人有说出来的机会，现场的文化与习惯却还跟不上。他观察到多元性别群体在医疗场域仍普遍被隐形。他直言，在医院里，多元性别患者常常是不存在的。2019年以前，他们不敢说，不敢承认，而医疗人员也没有知识或敏感度去发现。最常见的情况是，多元性别患者身边明明有伴侣陪伴，但医护人员在沟通时却只跟原生家庭说话，把伴侣当成朋友或旁人，即使那个人是病人生活中最亲密的对象，在住院或重大手术时也可能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无法签署同意书或参与讨论。如今同婚已经合法，为何伴侣在医疗决策中仍常缺席？王亚青解释，这背后涉及台湾社会的传统观念，医疗决定往往被视为家属说了算。医护人员在面对父母或其他原生家庭成员时，经常感受到来自情感与伦理上的压力。哪怕患者有预先表达意愿，或伴侣具有法律上的身份，也不见得能被完全落实。这现象与预立医疗遗嘱的困境相似。虽然法治已备，但执行者常因人情而产生偏移。此外，更令人心痛的是，对多数多元性别者害怕就医的心理状态，导致延误治疗、病情恶化甚至死亡的憾事。但为什么生病了就去看医生如此简单的事，对多元性别者来说竟是困难重重？王雅青看过无数个案来说明这份害怕的根源。她分享到，曾有一位跨性别男性患者因经血异常就诊，却在医生询问是否有性行为时陷入两难。他与女性伴侣确实有性行为，但医生的提问明显带有传统性行为定义的预设，让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由于这位患者自我认同为跨性别男性，对于妇科相关检查具有强烈心理界限，也未曾有过阴道内诊的经验，结果医生在未进一步厘清的情况下，直接进行阴道超音波检查，对他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后来，这位患者告诉王雅青：“我觉得自己被性侵了。这些创伤是累积出来的，一次错误的对话，一次粗糙的问诊，就足以让一个人此后对医疗敬而远之。”王雅青难过的说道：“不是一视同仁，而是理解不同。许多人以为要尊重多元性别者，最直接的做法就是一视同仁。”王雅青摇着头表示。这样的齐头式平等反而带来新的不平等。多元性别群体要的其实是理解，而不是一模一样。他指出，在医疗现场中，一模一样的照护往往是以传统的二元性别教育为基础，也就是假设每个人不是男性就是女性，异性恋是常态。但对于跨性别者，女同志。男同志或非二元性别者来说，这种预设立场本身就忽略了他们的真实处境。有些患者变得不愿意向医护人员揭露自己的性倾向或性别认同，担心对方会因此改变态度，甚至选择隐瞒自己的同性伴侣，导致照护安排一再错位， 最终无法在病危时由伴侣做决策。王亚青强调，真正的平等不是用一套标准套用在每个人身上，而是有意识的去看见不同人的处境与需要，提供相对应的支持。这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敏感照护 （culturally competent care）。医护人员需要接受培训，理解多元性别者的身体经验与情感需求，以及他们在照护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压力与恐惧，才能真正实践不一样的平等。他解释，所谓的文化敏感照护，不是要医疗人员记住每一种性别认同的名称，也并非要求每位患者主动说出自己的性倾向，而是培养一种态度，愿意理解差异，并在照护过程中主动创造安全与包容的对话空间。举例来说，目前已有一些医疗机构开始在住院问卷中加入性倾向与性别认同栏位，或是设计开放式问题，请问您希望我们如何称呼您？在您需要支持的时候，通常是谁在您身边？同时培训行政人员使用中性语言，例如伴侣取代配偶或重要他人代替家属等方式，以创造更友善的就医经验。他提醒，文化敏感照护并不是政治正确的口号，而是让每个患者都能安心做自己，不用被迫隐藏或被动忍受。当我们开始愿意多问一句，多看见一点，就可能帮一个人重新相信医疗。照护缺口补足知识、制度与善意。事实上，对多数医护人员而言，多元性别照护是一门尚在摸索的学问。我们不是不愿意支持，而是没有工具。这是王亚青在与多位肿瘤护理师访谈过程中多次听到的心声。一位护理师坦言，我知道有些病人可能是同志、跨性别者或其他多元性别身份，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问，问了又怕被认为冒犯，后来我就干脆不问，反正他们也没说。另一位护理人员则说，其实我也想表现得更友善，可是我们没有上过这类的课程，不知道哪些词会冒犯到人，就怕一不小心说错，病人就不信任我们了。另外，个人态度也受到制度与组织氛围所限。当其他同事、主管甚至其他病患对多元性别群体仍抱持刻板印象时，即使个别人员想多做一点，也可能被视为多此一举。曾有护理师只是想多关心一位同志病患，却被同事私下怀疑他是不是跟病人一样，这样的经验让他之后不敢再主动关心。种种过度小心、缺乏沟通技巧的现象，正反映出教育上的不足。因此，近年王亚青开始开设多元性别照护课程，帮助学生在进入临床前建立性别敏感度与沟通技巧。除了提供正确的知识观念，也包含开放式问句练习与临床案例讨论等，提升学生面对多元性别患者的自信与能力。王亚青分享，每期课程后都收到学生回馈。有人写道，过去我以为的中立其实是一种看不见的偏见，对他们造成压力。也有学生因家庭或宗教背景，原本对多元性别议题抱持保留，但因课程而态度松动。虽然我还不完全能接受，但我至少可以学会不去伤害人，并尊重他人的选择。这些声音让王亚青深刻感受到，课程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创造一个可以对话并练习尊重差异的空间。我从不预设大家会立刻改变，他们愿意听见不同的故事，就是好的开始。但王亚青也坦言，真正的改革不是只靠增加几堂课，还得要从教育制度层面着手，将多元性别照护纳入核心课纲，而非仅作为选修或短期进修课程，让性别友善不再只是个人的善意，而能成为集体共识。当有人愿意起头，改变就不再是远方的想象。王亚青表示，与许多亚洲国家相比，台湾不论在政策推进还是社会意识上，确实走得相对前面。同婚通过不只是法律上的一小步，也让许多原本隐身在医疗体系之外的多元性别患者慢慢愿意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临床中越来越多新世代的护理师开始会多问一句， 少一些预设。虽然不是每个现场都准备好，但大家已经意识到多元性别者的存在与需求。也因此，当访谈最后被问起理想中的医疗现场是什么样子时，王雅清的回答格外简单：不再害怕。我希望有一天，多元性别者不需要再查哪家医院、哪位医生是性别友善的，不用再靠贴纸和彩虹旗来判断能不能说实话。无论走进哪个诊间，都能很坦然表达自己的性别身份与伴侣。